第六章，癌友心理上的过渡阶段。一个人被宣布得到癌症后，心理上通常会经过下列几个时期：震惊、否认、愤怒、悲伤或沮丧、接纳并且面对。之后，大部分人会采取的行动是寻找可以信赖的医师，一连串正统医疗过程余烟展开。可是，在医疗过程里，癌友的五大心理阶段可能尚未完全度过，甚至也没有被探究。从震惊到面对，在心理学的分类上，一个人被宣布得到癌症后，会经过下列几个时期：第零期，从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到接受自己是癌症病患的这段期间。这个时期可再细分五个阶段，但这是一般性的分法，并非每个人都一样。一、震惊。对于自己被诊断罹患癌症而感到惊讶。二、否认。因为这样的消息过于震惊，心理上一下子无法承受，无法相信是真的，认为可能是医生把报告弄混了，或是检验上的疏漏。对于罹患癌症这个事实，迟迟无法面对。如果一个人持续地停留在否认期，他会认为一定是医生误诊，他会逃离医疗系统，可是心里其实是带着不安和恐惧。三、愤怒。这时期的病友会直问：为什么是我？我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偶尔还会捐点钱给慈济功德会，看到老太太过街也会扶她一把，为什么是我？四、悲伤或沮丧。悲伤的反应会让病人觉得自己完了，进而变得沮丧。五、接纳并且面对。要采取行动，必须先度过接纳期。当一个人真的面对并且接受自己的确被诊断出罹患癌症，他就会采取行动。第一期，接受传统的医学治疗。在度过前期的五个阶段后，大部分人会采取的行动是寻找他觉得可以信赖的医师，开始接受正统的医学治疗。一连串医疗的过程余烟展开，例如安排手术的日期，在手术后是转移的情况，细胞的恶性程度及肿瘤的大小，来决定是否要接受化学治疗或放射治疗。可是，在这些医疗过程里，先前提到的那些心理阶段，例如震惊、否认、愤怒、悲伤、绝望等，可能尚未完全度过，甚至没有被探究。很多人会很自然地问：为什么是我？事情发生了， 总想知道为什么，这是人的天性。知道了为什么，就会因着所找到的答案而采取行动。然而寻求医疗的过程当中，并不涉及为什么，而是怎么做，只对已然成为事实的疾病进行治疗。可是对于为什么这部分，在医学里并没有提供现成及肯定的答案。第二期，在饮食上做文章，或借助风水、拜忏、气功等另类疗法，病人会试图在饮食上寻求治疗。也有很多人借机大赚其钱。许多人认为生这种病是因为吃了太多致癌物，或是由于空气污染、烟抽得太多等，于是开始在饮食上着力，例如小麦草、养生汤、牧草汁之类。有些人则从运动免疫学的概念着手，例如跳圆脊舞、练太极导引、太极拳、五禽戏，或是做运动，寄望以固本培元的方式加强免疫能力。有人每天请气功师帮忙调息运气，这一辈子也从没这么勤快过。另外有些人会搏一搏，吃一些未经验证夸大疗效的偏方，或采取尚在实验中的另类疗法。对另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，以佛教徒为例，可能认为生病的理由是源自于因果业障，希望借由念佛经或是做功德、拜忏、布施来消除业障或是因果病，祈求神恩或是佛恩可以网开一面，怜悯自己。至于信仰基督教的人，可能借由祷告、上教会，希望信仰的力量能拯救自己。我想国内的癌症病友们，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之后，可能采取的行动大概不脱这几个范畴。可是在我的团体里，他们都已经进入了下述第三期阶段了，不再在饮食上做文章，也不只是从气功师和中医师那里寻求外来的帮助。第三期，进入自己的内心，探索绝望的心境，并开始采取行动，改变困境。就我的致癌经验来看，第一、二期的行动只是由外在寻找帮助，并没有切入问题的核心。我的治疗团体经过两年多的摸索后，大家便越来越上道了。所谓上道的意思是指开始探索自己的心，探讨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觉察自身的婚姻状态以及心境。他们会问自己，这是我要过的生活方式吗？这样的日子我过得快乐吗？于是开始探到重点了。在我看来，所有抗癌的努力最好都要经过第三期。有没有未经这个时期，癌症却痊愈了呢？答案是有， 他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这个阶段，可是自己并不知道，而别人也没有发现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癌症的治疗会成功的原因。如果心这个关键因素没有改变，没有进入第三期这个层次，恐怕其他的治疗做得更多，效果也不彰，否则就是边治边转移，或治好了又复发。有个老伯伯得了肺癌，本来觉得孩子不爱他，根本就不要他了，而他也懒得主动和他们打交道。在生病的过程里，他开始感受到来自家人的关怀，看到孩子真情流露，他为之动容了，头一回感觉到有这么多人关心他。在接受治疗的同时，他改变自己的人生观，自我反思，我干嘛这么固执，干嘛这么爱面子，都快死了，为什么不能放下，为何要如此执着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，为什么要让自己变得那么痛苦？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快乐，而不是痛苦。想开点吧。人一旦面对死亡的威胁，了悟到这一点，对于很多旧的心结，很多的郁卒，很多的不爽，很多的看不过去，便会开始质疑，有必要吗？而很多负面的看法也会就因此改变了。他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去，发现自己老是怨天尤人，随便对别人发脾气，从不体谅别人的感受，总是要别人顺从。老伯伯自从生了这个病之后，开始真诚地自我面对，不再板着脸，不再一味地要求别人让他。在自我反省的过程里，他的个性改变了，人生观也调整了。外人误以为全是医学的功劳，其实不完全是如此。伴随着治疗的过程，我常常看到病友们的人生观改变了，个性调整了，很多过去的执着放下了。在很多个案里，他们不知不觉地经过了这些阶段，生病前和生病后，整个人变得不一样，变得豁然开朗。因为和死亡的威胁相比，还有什么好放不下的？很多人其实在接受治疗的同时走过这个阶段，但是他没有发现，以为是气功救了他，跳圆脊舞救了他。当然这些活动都有帮助，但恐怕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。进入第三期才是真正奋斗的开始。身心灵是一体的，心灵借着身体来展现他自己。所以一个身体上的癌症，事实上是反映出心理上的绝望，这一点再强调也不为过。如果我们把大部分的努力都放在对付身体的绝症，那是在和影子打架， 没有抓到问题的核心，找到症主儿。当癌症个案开始从绝症觉察到心理上的绝望，再进一步看出心境上的绝望是因生活上的困境或是心中的死结，那么他要面对的问题才真正开始。一个人不要懒惰到期待用癌症来一了百了，那只是暂时的逃避，终究你还是要回来面对生命的，不论生前或死后。大家不要以为面对生命的困境和绝望是很容易的，如果可以轻易的面对，又怎会发展为癌症？正因为不能面对，无法解决，越挣扎越痛苦，问题就会越累积越严重，直到有一天问题大到无力解决，累了，绝望了，不再觉得生命有未来，癌症就出现了。很多人以为只要逃避面对，问题就不存在，可是没有一个问题会因逃避而消失，即使暂时避开了，终究还是会回来，甚至以你觉得陌生的癌症形式出现。也许你觉得很震惊，始终无法相信这个事实，可是在我治疗的癌症个案身上，却常常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原来它就是这样发生的，而我的癌症个案们也会恍然大悟地发现，原来我的癌症就是如此形成的。很遗憾，国内很多癌症治疗团体并没有走到第三期，都还停留在第一和第二期的阶段。的确，这样的进展是很难的。纵使是我的治疗团体，都必须经过2年多的努力，才走到第三期。这个过程必须酝酿，必须培养，直到他们能够面对自己为止，这是不容易的。从心根治癌症，现今很多癌症治疗看起来很实际，打击实质的癌细胞，可那只是虚幻，只是现象。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心理问题，认为生命里的苦痛是虚幻的，其实那才是实质的。癌症才是虚幻，才是一个影子，虽然它看起来很实质，很可怕，看得到，摸得着，但它是一个效果，而产生那效果的症主儿，是这个人无法面对或一直逃避面对的绝望心境。即使一时逃避了，他终究还是会回来，还是得被迫面对。固然他依旧可以选择不予面对，但他将会经历很多的折磨以及治疗。如果没有伴随心理上的改变，可能还是治不好。与其逃避，让问题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， 不如我们一起来面对。很多人把自己的感觉游离出去，一直没有跳脱面对觉症这个陷阱。他必须进入面对觉受这个状态才开始上道，否则他只是在处理癌症。如果只把焦点放在处理癌症上，例如开刀、做圈塞、注射酒精或是化学治疗、放射治疗等，甚至加上偏方及气功，这无异于舍本逐末，也是癌症的死亡率始终居高不下的原因。有些人运气好，不知不觉进入了第三期，在和癌症奋斗的过程里，心境转变了，或是困境改变了，治疗变得有效，也不再复发。可是人总不能光凭运气吧？个人最应该处理的不是他的癌症，而是他的心境。现代医学最缺乏的正是这点，也就是处理心境的问题。只要一个人还在处理他的癌症，我就认为他还没上道。大家都在处理癌症，以为那是最立即、最可见、最具体的，其实是最虚幻的，怎么打都打不赢，因为没抓到要害。跨出这一步最为困难，却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逃避？一定是之前觉察到一些问题，也许是不快乐，或是其他的困境，想必尝试了很多方法，也许曾试着求助以解决他的困境，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却一再的挫败，一再的失落，始终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，所以才会选择逃避，直到他的感觉已经麻木，把那样的痛苦推出了他的觉受，一个心理上的绝望形成，却被推出感觉之外，于是就以癌症的形式回来。然而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，问题会以另外的形式出现，所以大家可想而知，要逆转这个过程的确不容易。这个人之前一定尝试过很多方法，能解决的话，他又何须逃避？所以，罹患癌症的人，往往充满了无力感，而周围的亲友却一股脑儿鼓励他要坚强地走下去。这也是我在临床上常常看到的现象。很多癌症个案对自己的感觉相当陌生，当这些个案开始和我进入治疗的过程，其实就是一种求援，想要改变，因此会加进新的元素，不再孤军奋斗，独自去面对痛苦和悲哀。在团体里有一大群朋友支持着他，这时候个案不再是孤单的，我和这个团体会跟他一起想办法。 当开始面对问题，不再逃避，才可能产生行动。但是在面对的过程中，有没有痛苦？有。你过去一直忽略，一直不愿面对的绝望感，会突然的袭向心头。本来你把它游离出去，以为没事了，没想它以癌症的形式出现。现在再回过头来拥抱当初你不愿面对的感觉，的确不容易。很多人不愿意承认，不愿意面对，不愿感受那种不好的感觉，他们会抗拒。但是接纳、觉受那种绝望，只不过是一个过程。通过绝望的幽谷，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。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，往后种种譬如今日生。度过了情感上的痛苦或愤怒，释放淤积的能量，开始为自己的存在而奋斗，你将充满自在的喜悦，进入重生的过程。如果你找到12个不再绝望的理由，并且采取行动，将改变你陷入绝境的心理状态。只要你开始对这些目标采取行动，身体的绝望当然会慢慢好转。这时候如果再加上一些治疗，才有真正的功效发生。我和个案常常进入这样的过程。我们一起寻找的不单是12个不再绝望的理由，还有12个快乐的方法。当生命变得不同，绝望的心境、无力感、无价值感慢慢消失了，那么癌症在临床上也会开始好转，因为它就是你心境最真实的反应，毫无例外。你并不受事实影响，而是受你对事实的看法影响。正因为对于绝望的心境找不到解决之道，所以才会选择逃避。要是再次面对，又找不到解决之道，那岂不是更痛苦？的确如此。不过，你必须把自己和绝望之间的关系还原过来。你要知道，人跟感觉之间永远有互动，不可能假装没有任何感觉。一旦你面对了那个绝望，不再逃避，焦虑反而会不见。你能如是观之，因而获得释放。很多人说，我就是不能面对，可是并非去面对那个情况，而是要面对你因之而起的绝望，是你跟情绪之间的关系，是那个绝望启动了致癌基因，损害了免疫系统，把人们带向死亡。往内心看着你的绝望，看他怎么说，看到里面的愤怒，里面的呐喊。 里面的挣扎瞪着他们，并且看看是怎么来的。如果逃避，你永远不会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，也就永远没有机会穿透它，并且惊艳它。它变成了你相对真实的敌人。一旦你惊艳它，穿透它，并且正面迎向它，你就会知道它的来龙去脉。你不见得是被生活、经济情况或外在因素卡住，你是因为对这些外在情况无计可施，才产生绝望。有些人说，我就是没有钱，你给我100万我就好了。可是重点不在这里，有人可能缺了1000万，但人家可没有绝望。很多人是死在面对外在困境无力回天的绝望感，而不是真有哪个外在困境会杀死一个人的。当我们面对情绪后，会知道它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在。外在的压力不见得会摧毁一个人，果真如此，那是由于我们应付外在压力的方法都是套用老旧的、本能的、不复使用的模式。这时候只要我们学会新的技巧，学会放下层层卡住自己的执着，用另一番海阔天空的心境去面对我们的生命，在这过程里你会看到转机。转机不是靠外在事情的改变来达成，而永远是来自你内在心境的转变。往往我们进一步则粉身碎骨，退一步却海阔天空。当我们的心境改变了，在面对绝境时，开始对外在看似困难的情境采取不同的观点以及弹性的因应之道，会为自己的生命开辟另外一条希望之路，为我们的生命开出另外一束新鲜灿美的花朵。大家想必看过，很多人自从得了癌症之后，反而活得更灿烂、更美丽，这是最好的证明。很多人一味地想改变外在的情境，婆婆就是讨厌我，老公就是不爱我，我就是欠人家钱。当你期待借由外界的改变来拯救自己时，通常会很绝望、很失落。真正身心灵的希望工程是从内而外，一旦不再执着于特定的形式，你将会从过去怎么想就是不通、怎么做都不对的情况当中解脱出来。那样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。当这个转变发生时，身体上的复原将是不可思议的。我的这些理念并非空泛地带给人们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希望，而是真能在临床上付诸行动，与个案一起去努力，也的确得到显著的效果。很多人都是卡在执着的观念上， 拿不起，也放不下。我觉得这比任何情况都来得困难。我常常跟他们说，我不是要你们改变个性，只希望你们调整一下，转个弯，不要直直地撞上去，退一步则海阔天空。不要太执着，不要钻牛角尖。如果换个方式来面对，换种心境来看待，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。这是需要去尝试，需要被鼓励，更需要自我觉察及成长的过程。如果这人能够放下执着，退一小步，也许真的就能够看到契机，甚至会灿然一笑，觉得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当然，这样的说法是有些夸张，毕竟人还是人，心还是肉做的，常常最在乎的事情，又偏偏最做不到，那样的心痛是很难形容的，也很难为外人道。我每天几乎就是跟这些病友为伍，但总是能够看到绝境当中的转机，绝望当中的希望。一路走来，让我对人也充满了信心。这样的治疗并不容易，不是把道理告诉病友，他知道了就没事，而是在酝酿，终有一天他会突然大悟的前驱步骤。之前可能都只是铺路，是一种渐修的过程，直到有朝一日突然想通了，开窍了，治疗的效果才能立竿见影。很可惜的是，国内那么多癌症个案，又有多少人能进入这样的过程？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不简单提供12个快乐的理由就好了？我想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这种渐修的过程是得量身定做的。